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按神的心意做生意，与人的心意相违背。那今天史温道牧师会教导我们管理金钱。你们当中有些人听完这个对于你们的家庭非常重要的信息，会同意圣经里的教导，然后呢，却没有对你现在的习惯模式做出任何的转变，因为你不想神做你的王。这就是一种叛逆，是一种反抗，那是原始的欲望。我们活在一个讲求刹那满足快乐的时代，我们只想得到心里面渴望的一切事物。对很多婚姻关系来说，长期借贷和背负着债务会把很大很大超大的压力加在夫妇的关系上。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的经典讲道系列，走出原本婚姻的乐章。我们会来看看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所发出的忠告，以及其中显示的智慧。不管你是已婚的还是单身的，那其中的教导都适合我们所有的人。史温道牧师把这一次的题目定为不要让债务把我们分开。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所认识的一位婚姻专家，在他的书里面写过，超过一半的婚姻个案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与理财不善有关。这可不是虚构出来的问题哦，这是真实的问题。而它就好像你在到期日要清还账单，或者是你每个月要填补你信用贷款的赤字那样的实在，它就是那么的真实。而我现在接触了太多不开心的夫妻们，他们都知道金钱的问题在家庭当中不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听过了这一切之后，我们就一起来翻开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十九章。我先提供一些纠正错误态度的圣经的事实，我想这是一个适当的开头。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十一节说，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十二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我得说，耶稣脑海里面想的明显就是他的离去和他的将来再来，这个思想已经贯穿了整段的经文。耶稣就是那个贵胄，而仆人呢，就是他的子民，他的信徒，也就是你和我。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事实，我们请你看第十三节，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这个锭原文作弥拿，约银十两。十锭的银子就说了，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事实，我们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于神的。我是从第十三节勾勒出这个事实的。这一节记载了这个贵胄给了他的仆人钱，他给了他们所需用的来去做生意的钱。他们拥有的不多，因为他们是奴仆。 这些仆人得到什么呢？完全在于他们的主人赐给他们什么。你和我就好像这样，我们并不是把所拥有的东西一部分奉献给神之后，就把剩下的留为己用。我们所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神的。在旧约圣经的申命记第八章有一段精彩的经文，值得我们翻开来看一看。你可不可以用书签标记这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我们翻到旧约圣经的申命记第八章，就在旧约圣经里面。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让我告诉你，申命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五卷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第五卷就是申命记。好，请我们翻开第八章，我们会从第十一节开始读起。这是以色列的儿女去占据应许之地迦南地之前，摩西对他们所发出的警告。好，第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我们看到第十二节，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十五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十六节，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好，现在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了。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十八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你看，对我来说，这个第十七、十八节是非常有趣的。你要小心，免得你生命当中会有那么一刻，你会心怀有这样的想法，说：“该给神的那份我都已经给了，现在不要来烦我了，剩下的全部都是我的了。”这就是《申命记》第八章这一段经文的核心思想，这也是我想要从耶稣的比喻当中带出来的重点。好，我们再回到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比喻当中的这个贵胄给了仆人们钱，那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而仆人从贵胄收到银子之后，就要聪明的去使用他们。我们以为一旦已经纪念了神的份儿，那么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所拥有的东西，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即使是那些最保险的投资的资金也是属于神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要说的第二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生意对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根本的事实。主对他的仆人说，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以为神并不关心自己在教会以外的生活，那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神关心教会，然后呢，神就关心俗事。主关心你怎么样花费，怎么样借贷，怎么样投资，那么就好像他关心你是不是经常的有祷告读经一样，这就是神的真理。神他说，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好，我们再看第十四节，这是第三个事实。按照神的心意做生意，与人的心意相违背。请你看第十四节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第十三节所说的仆人与第十四节所说的他本国的人是有很大的分别的。这些他本国的人，从字面上来说，显然就是那些有犹太背景的人，也就是恨恶耶稣的神的子民。所以你看十四节，他说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 再广泛一点来说，恨恶耶稣的是指那些世俗的人或者是世俗的心态。在我们的本性里头有一种世俗的力量，一直在抓紧着每一个时机要展现出来，那是在我们所有人里面的一种人性内在天生的世俗心态。这样的世俗的心有一个渴望，那就是自私的自我满足。而在第十四节的语境底下，那些他本国的人就说，我们不愿意他统治我们生命的这个范围。就这一点我可以非常坦白，而且我自认为应该要坦诚，你们当中有些人听完这个对于你们的家庭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已经结婚了，总之你会听到这些内容对你的家庭是有多么的重要，你会听到别人所听到的东西，你甚至会同意圣经的教导，然后呢却没有对你现在的习惯模式做出任何的转变，因为你不想要神来做你的王，只要你的生活可以为所欲为，你根本就不在乎。而事实上那是一种深藏心中的叛逆，是一种反抗，那就是原始的欲望。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当这个贵胄回来的时候对他的仆人这么说，你们做生意做得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你看，主关心的是什么？是生意。主人回来之后所关心的不是他们生命其他的部分是不是有差别，他想要知道是你的生意做得怎么样。在各项的金钱交易当中，你有没有聪明的管理这些金钱呢？这些都是包含在经文里面的意思。请你看仆人的回应哈，第十六节，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请你留意这个你这个字哈，主啊，不是我的银子，是你的。主，你发的薪水供应了一切。主啊，你让我升职，使我们能够组织成一个家庭。主啊，你的钱带来了这样的成效。主啊，我站在你的面前，这些就是我的财务状况。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仆人的情况啊，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看看第一个仆人得到的奖赏啊。十七节说，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啊，你看极大的收获哈。然后呢就到第二个仆人前来了哈，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银子已经赚了五锭啊，所以说第二个仆人赚了五倍的钱，他明智的投资使他的一块银子变成了五块。然后呢他的主人就说了，你可以管五座城啊。主不是对仆人说，哎，你干什么去关心投资的事啊？他有吗？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有智慧的管理金钱是主所喜悦的。这就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第四个事实。在一些自认为灵命高超的圣徒当中，有一种共同的感受，他们对于成功有疑虑，投资成功是不可信的，赚钱是不属灵的事。可是我怎么样都找不到支持这个说法的圣经根据。这个贵胄回来之后就问他的仆人说，你们做了什么呢？第一个说，我赚的钱比你给我的多了十倍。好，所以你有十座城。我听起来就好像这个贵胄十分满意仆人所得的利润。这些利润并不是只是积存起来留为己用，挂起来装饰观看迷恋啊，或者是自私的享受。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把赚来的财富施予给别人，这就是我们与世俗的人所有的分别哈。世俗的人赚钱之后呢，他们就会把财富给积存起来，而获得重生的基督徒在赚钱以后会把钱有智慧的投资在很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领域。我常常都说，世界最幸福的不是积存大量财富的人， 而是乐于施予给予的人。我现在比以前更相信这个道理了。在经文当中，第一个仆人得到了十座城的管制权，主奖赏了他，聪明的管理金钱是主所喜悦的。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十节，是一个相反的情况啊，请你看这个仆人，二十节就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二十一节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哈，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哎哎哎，等一等等一等，主人啊，这个仆人没有损失这一锭银子啊，他仍然有一锭银子啊。可能你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拥有一锭银子的人后来还是只有一锭银子，主说那是不聪明的，也说是我不满意你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做，像只母鸡一样坐在鸡蛋上，我期望你用它去赚更多啊。事实上那个仆人提出了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惧怕他的主人，他说，主啊，我惧怕你。所以你看，我们要分享的第五个事实啊，第五个事实就管理不善就会得罪神啊。这可以驱除那种认为拥有的少比拥有的多的人更属灵的那种普遍的态度。圣经中哪里有说贫穷的人比富有的人更属灵呢？或者说神爱贫穷的人过于爱富人呢？啊，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我相信富有的人要面对一种强大的诱惑，而贫穷的人从来不用与这种诱惑去征战去搏斗的。然而呢，我找不到圣经哪里有说过成功的人或者是拥有更多财富的人是不属灵的人。但愿这样的信息不会使你们产生轻率论断的态度。有一些人得到美好的祝福，有一些人没有，那是有原因的。坦白来说，有的时候那些得到美好祝福十分富裕的人远比那些得不到什么的人更加的属灵。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三节，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那是一个好的问题，对不对呢？主他提供了一个可以除去大部分风险的简单的做法，风险最低的做法就是把它交给银行，以存款去赚取利息。这就让我想到了第六个事实，好，第六个事实，管理与严格的规划是并行的。你要事先有规划，而且呢，要有纪律的严守这个规划，两者是并行的。一个没有纪律的规划只是一个幻想，只有纪律而没有规划，那只会带来挫败的。所以纪律与规划是两者要并行的，缺一不可的。那除去这样的态度吧，啊，什么无知是福啊，啊，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啊，啊，闭上你的双眼，使用你的信用卡吧，啊，就是这一类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态度。我不反对借贷，我明白我们的经济如果没有这个借贷的制度，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惨况。对于我们的经济制度，我不是什么都知道，可是我了解这个信用贷款这样的制度，如果受到政府合一的监督，而人民恰当的操作的时候，它是有利于我们的。那么我最担心的是人们愚蠢的去花费，导致于呢超支了，破坏了自己储蓄的计划，或者是显出他们如何的理财不善。在此呢，主就说了，你看，你最起码可以把银子放进银行，让它带来利息啊。我要再一次的提醒你们，纪律与规划是一个并行的组合。好，我们再看第七个事实，第七个事实就记录在以下两节哈，也就是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他们的意思是说，哎，那不公平啊， 第一个仆人已经拿了很多了，而这个只有一定的人拥有的却不多，不要给那个已经得到很多的人啦。但是呢，我们看到26节，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哈，但是对我来说，我会理解为神赐福给那有智慧的管理的人，所以有人总是得到的更多，而管理不善的人所拥有的则是会越来越少。这就让我想到了第七个事实，它是我深思最久的一个事实，这是最难的。无论盈亏，总是让人学习一些关于永恒的功课。然而我们的问题是，无论亏损或者是获利，我们都不吸取教训，我们活在梦境当中，以为它会突然神奇的回归最初，一切问题总会过去的。你知道吗？神已经制定了一套生活的律法与准则，包括我们怎么样花费、购物、借贷以及投资，那是连神自己也不会打破的律法还有准则。除了好几次施行神迹的时刻，这些律法和准则都没有被打破过。箴言充满了所罗门王的智慧，包括他管理金钱的智慧。那守纪律又勤奋的人会得到祝福，那不勤奋的人会变成债主的奴仆，这就是贯穿经文的思想。让我帮助你明白为未来计划是有多么的重要，特别是对于那些年轻的夫妻们来说，就是那些结婚五年或者结婚五年以下的夫妻。当我要说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最直接的就是想到你们了。在我的一生当中，有不同的财务的阶段，当中有学习期。下一次我会对这个来做一些补充，因为我觉得现今的社会当中，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家长没有教导孩子去理财。我可以想象你们当中没有多少人受过父母仔细的训练、仔细的教导，学过如何去理财。啊，事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吸取的教训传给下面一代。所以相信我，我的孩子都听过很多次我那些投资失败失误的往事，因为我但愿他们永远不会跟我犯同样的错误。学习期的年龄是由20岁到30岁或者是27、28岁，这些年纪的人赚钱能力小，你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学习期还有向往期。从60岁开始，除非你打破了安享晚年的这个定律，否则你又会再一次变成收入少的这个阶层。人生就是这样，从一个阶段走到另外一个阶段。而在生命的中期，也就是由30岁到60岁，我们的赚钱能力是到达了高峰期哈。我们来看看你的生命当中还剩下多少日子，可以明智的完成人生的项目计划。你为你自己、你的家庭以及你以后施予的人生做好准备。如果你20岁，那么你剩下40年。如果你是30岁，那么刚好就在高峰期的最初期，在迈向高峰的起点，你只剩下了30年。那么如果你现在是40岁呢，那么你就只剩下20年了。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剩下大约只有10年了。这就是你剩下的可以用来计划投资的时间。唯有主知道我们到了45或者50岁的时候会有多么的顽固，我们难以改变任何的习惯模式。我想你们知道，你们在做这一切计划的时候，举例来说，有一个家庭，家里面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不属灵，一直到某一天，一家之主突然离开了，留下了妻子成为寡妇，还有几个孩子，妻儿孤苦无援。然后呢，妻子忽然之间从悲痛当中回到现实，她找到主耶稣，他一家人从此变得属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没有办法完全掌握你自己的生命的。
下一次 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我们有史文道牧师的经典讲道系列，奏出原本婚姻的乐章，敬请密切留意。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生活 at 良友 .net shenghuo at 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前先注明生活。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网址是729ly.net。
以上信息，不要让债务把我们分开，于1975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2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